好，我们开始看114篇。昨天夏晨长老带领我们已经读了诗篇的113篇。那他向我们介绍了113篇和114篇是一起被称为埃及哈利路亚赞美诗。但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114篇却没有出现任何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话。就是哈利路亚，那赞美诗没有出现这一节的话，所以呢，一些诗经学者呢就把这两首诗篇连在一起，就把第113篇的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114篇的开头。那这样呢，每个赞美诗篇都有一句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那这首诗篇也是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要一起诵读的，逾越节晚饭之前要读的。主题就是颂扬庆祝神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得到神的拯救带领。诗人想起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神亲自的率领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海水在他们面前分开，大河改变。山岗大地怎样的震动，整个自然界都好像因为造物主的威严而震撼，俯首听命。诗人在诗篇当中，我们听了2遍，我们能发现，能听出诗人他用一种很大胆的、富有诗意的手法，对大自然，和大自然说话，问他们，然后呢，又呼喊大地。要在耶和华面前要站着。虽然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到，对于出埃及记事件的讲述，但是似乎很少看到像114篇这样，就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却那么生动的把对神奇妙的大能的作为那种惊叹，那种赞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人称诗篇114篇是整卷诗篇中最抒情的一首赞美诗。诗人拟人的手法来描绘出埃及时候所发生的，在他们眼前的各种神迹，描绘出大自然当中各种奇异的景象。犹太人的历史虽然和我们现在比较遥远了，这个民族好像和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诗篇却可以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当中看到神伟大的作为，那些让人震撼的作为，让现在的人，让后来的人可以认识到神的威荣，使人敬畏他。诗篇是8节，我们可以分成2段1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节，描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自然界施行的许多神迹。那首先第1、第2节，诗人宣告说，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犹大成为他的圣族，以色列成为神国。就是说，神要在犹大中设立圣殿，而且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人，而且还要做他们的王。我们都知道，埃及人是拜偶像的，并不遵从耶和华的。但是神为了他的子民，他依然可以在埃及行奇妙的事。神带领百姓出埃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大迁移呀，这个难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难以置信的事情真的是发生了。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脱离埃及，不再为奴，不再受辖制，从此得自由，是历史上最值得永远纪念的事。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每年逾越节，他们都要以这样的诗篇来纪念逾越节的那件大事。不仅如此，得到拯救以后，他们还将要成为神的圣所，神还要在他们中间。他们更要成为神的国度，彰显神在这个国度当中掌权。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是卑微贫穷，受尽欺压，但神 接纳他们，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正如昨天诗篇113篇中所说的，神向他们俯身，提拔，抬举他们，从卑微的奴仆一跃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再看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相关的背景，大家可以去看出埃及记14章过红海，和约书亚记第三章过约旦河的事件。还有就是出埃及记19章18节上帝在西乃山显现那个事情，这是背景。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震撼，红海的水分开，约旦河的水断流，大山小山像公羊和羊羔一般的跳跃挪动，以色列人更是在西乃山看见山在冒烟，遍山大大的震动。我们知道神的灵道一定会在自然界当中带来惊天动地的显现。在这位造物主面前，所有受造之物都顺服听话。今天人类虽然拥有高科技，但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只有神有能力掌管他手所造的一切。好，想到昨天夏晨的长老在一开始时候分享他家门外那个施工那个电缆，地下埋电缆那个施工啊，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奇妙，那个施工车那个工人竟然像内窥镜一样的在地下，在看不见的下面可以用那种工具伸到地下去那个打洞，然后连接疏通成为一个像地道一样的，然后把光缆再埋进去，在人眼不能直接看见的情况下运用科技和一些的工具，我们就觉得很奇妙。但是当我们今天来看到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简直是小儿科啊，还要借助工具。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诗篇当中看到，我们的神他的灵在就可以让一切都发生改变，任何的自然界，任何的受造物，在神那个威荣临到的时候都要被震撼，都要被改变，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他的大手在掌管着万有。以色列人蒙神拯救提拔，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神话，这是一个真的历史的事件。以色列人知道，当时他们周围的列邦都知道，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看到的人，我们也都知道。那接着我们看下半部分，第五到第八节，诗人把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背后的理由归结为是上帝在介入。第五个第六节，诗人质问沧海和大山为何他们有这样的反应。诗人用这种大胆的拟人化的这种手法来表明，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认识神，都顺服创造者。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为什么世世代代让我们震撼，让他们自己纪念？为何连天地，连海洋，连自然规律都完全的改变了？难道说是以色列人有什么本事，还是摩西约书亚特别厉害，特别有本领？当然不是，他们都是渺小的卑微的等候神拯救的人。那么这怎么会发生呢？诗人用这样的设问句，两个疑问句，疑问句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去思想神迹奇事发生的背后原因是神在介入。第七第八节，诗人没有回答他在第五第六节提出的那个问题，没有回答，他反而是因为神向人显现带来的这个震撼而指示大地要在主面前站住。神一出现，卑微而依靠他的人便蒙拯救。神一出现，不管多强大的国家，就像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强大，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堪一击，在神的面前，哪怕是沧海江河、大山小山，甚至日月，我们知道后来神让日月都停了，甚至日月都要改变，因为神施行了他的大作为。诗人又提到出埃及记后面 发生的一件神迹，在旷野当中，用那个神迹，他继续的来呼吁大家应当敬畏和战兢的态度，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的临在和他大而可畏的作为。那个神迹就在出埃及记17章和民数记20章有记，就是神吩咐摩西使磐石出水。耶和华在旷野里面，为了满足他百姓的需要，曾经叫磐石、岩石变成水池和泉源。尽管神是大而可畏，大有全能，大自然在神的面前都惧怕，都震动，但神却对自己的百姓流露出慈悲、怜悯、温柔、爱的心肠。以色列人从头到尾一直都蒙神的保护和拯救，神介入并帮助他们解决各样的困境患难。以色列人的历史向我们见证了神有无比的威荣，只要神定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以色列人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今天我们的神，也是世世代代敬畏他的人的神。他为以色列人所成就的，也必能为我们成就，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大地都因见神而发出震动，我们是不是也当有这样敬畏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安静一分钟。